弟兄姐妹们平安。转眼就是夏天快要结束了，大家夏天过得好不好？
好，
太好了，对，我们也很开心啊。热，对，热，热也有热的好处。昨天我跟我爸爸讲，天热的时候，这里结的水果特别的甜，今年的桃子比去年呢还要甜，所以热也有热的好处。然后夏天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也有舍不得，因为如果家里有小孩上大学的小孩的话，夏天结束的时候小孩子就要回大学。对，所以结束是一个叫 bittersweet 既甜蜜有的时候也有些不舍的一个时候。然后今天其实也是一个结束的时候，因为我们讲以弗所书，其实从2018年，就是去年的1月份开始讲起的，到现在的话1年零八个月，今天终于要讲完了。所以呢，结束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结束之前我们要回顾一下开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把开头给忘掉了。所以呢，我们要仔细想一想，以弗所书到底讲的是什么。有没有弟兄姐妹记得以弗所书最关键的讲的是什么呢？是驳斥异端吗？是不是？不是的。以弗所书是一本书信，是要让我们改变我们的眼光的一个书信。在这个书里面保罗写信也不仅仅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而是写给所有在当地的那些教会。因为他在回顾的时候，他在那里已经待了很长的时间。其实他在以弗所的时候待了三年的时间，对，待了很久。所以其实该讲的事情他已经讲过了，然后他现在又写一封信。大家猜猜看，为什么他又要再讲一遍？因为我们人有一个什么特点呀？
健忘。
健忘啊。对，过着过着，然后各种各样的事情慢慢的就把神的福音给忘掉了。所以保罗特别写这封书信给我们，仔细的要讲一讲，要扩散我们的眼光，让我们明白神的整个的心意。因为神他为教会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崇高的目标，并不是一个属世的目标。我们教会的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弟兄姐妹们大家经常吃个饭啊，高兴高兴吗？是因为我们一起可以做一些事情吗？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吗？也不是。我们的根本的目的是要通过我们来荣耀神。那通过我们什么呢？昨天在吃晚饭的时候有些朋友就提出来，我们教会要是组织的更好一些，就可以更加有效一些。组织当然会有效，但是关键是我们人是不容易被组织的。其实我们教会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缺乏组织，从根本来说，每一个教会的问题都是缺乏合一。虽然我们教会现在表面上是终于合一在一起了，但是其实我们真正的合一是一个 lifetime work， 是我们这一生的工作。然后通过我们教，所以我们荣耀神不是通过我们的事情，而是通过我们教会的合一，所以是一个关系的问题。然后教会的合一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需要神。然后而且不仅是，然后说到教会的合一，并不只是指的我们坐在这里的一个教会，其实教会是从家庭就开始的，对吧？所以保罗在这书信里面提到了夫妻的关系，与父母的关系，与子女的关系，还有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关系里面的合一，就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然后呢，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两节专门讲到神的心意。一个是3章第10节，讲的是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然后在3章第21节讲到，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这是我们教会存在的根本的目的，我们一定不能够忘掉。然后有了这么多的目的之后，大家其实会很关心一件事情，有了目的之后你关心什么呀？我们都是做事情的人，领导说了 我们明天要把这事情做完，然后你下面的领导告诉你什么事情啊，怎么搞啊，对不对，对吧，而且是搞砸了之后怎么办啊，对吧，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些事情啊，对吧。所以保罗在结尾的时候他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到底如何才能够彰显神的智慧，并且来荣耀神呢？所以这是我们就是说听完了所有的道理之后心里面迫切想知道的事情，这也是我自己很迫切想知道的一件事情。然后今天这个经节呢是弟兄姐妹们我想是耳熟能详的，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因为写得好生动，哎，是不是很生动啊，真理作为束腰，然后公义挡胸，然后是记性不行，然后应该是平安的福音做鞋，然后信德做盾牌，救恩做头盔，对吧，然后宝剑是什么呀，圣灵，就是神的道，对吧，非常非常的生动。其实这个保罗写的真的好，保罗写这个书信真的让我们想到主耶稣讲的事情，总是讲的活灵活现的，主耶稣从来不会我们讲的睡着了，真是很有意思。然后呢这次在准备经文的时候呢，朱牧师特别提醒我说你要跟这个经文要摔跤 wrestling， 要一定要把原来的本意给讲出来，所以呢我就花了好多时间思考这件事情，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就这个讲到的内容不是我编出来的，不好意思跟大家说，以前都是我自己，也不能说全是我自己，但常常自己忍不住要编点东西，这次我就觉得好像神的话就一片一片的各在周围的弟兄姐妹身上，在别人跟我讲的话当中那些话就临到了，真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次感觉，还是很奇妙的。像严弟兄经常提醒大家我们要讲道，因为讲道的时候我们的灵命就更新了，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然后我在读经的时候读着读着我眼睛里面就显出了一幅图像，很有意思，你看到这个之后你就容易想清楚这件事情。大家知不知道在北加州有一种很高的树，你们知不知道叫什么树啊，哎，对，叫 Redwood， 也叫 Giant Sequoia， 非常非常的高啊，我预备的时候还写了一些细节，不过不跟你们啰嗦了，上百米的高，然后直径的话有30几米，你能想象多少人才能抱下一棵树来。所以有一些无聊的人做什么事情你们知不知道啊，挖个洞让车开过去显示他们有多么的大。然后这些树呢当地的环境非常的好，雨水充足，然后害虫也很有限，而且这些树也不大怕害虫，所以这些树可以活上千年，厉害吧。但是这个树有个弱点，你们知道是什么弱点吗？啊？缺什么？怕火。怕火，对，太对了，怕火是肯定的，对，怕火是肯定的，这倒是真的，怕火是肯定的。但是在没有火的时候，它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弱点，这些树的根，几百、上百米的树，根非常非常的浅薄，非常的浅薄。为什么浅薄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想一想也有道理，因为扎根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对吧，而且其实根越到肩部越细到有的时候要显微镜才看见那个前面的根丝是怎么样下去的。所以扎根除非有必要，树都不想扎根了。所以那个地方刚才大家说过，其实加州是沙漠气候，但是在海边是有很多的降雨，所以那边真是雨水充足，它没有必要扎根，水就够了。然后一年不需要，两年不需要，三年不需要，100年不需要，200年不需要，300年不需要。但是问题是浅表的根有一个问题，因为浅表的根它特别不耐旱也不耐湿，太旱了之后根会脆了之后就断掉了，太湿的时候根会怎么样，养花的人都知道太湿的根会怎么样啊，会烂呢、啊。所以我们家的花从来没有一个活的，因为我要么就是干死掉，要么就是湿死掉，真是我一点概念都没有，总是把它弄死掉。所以这些红好好的上百米的大树，笔直笔直的，非常漂亮，那么粗的树，根一弱了之后，风一吹，它们就倒了。所以这幅图画就到了我的眼睛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不仅是我们这些人。大家也不奇怪了，大家看到那种报纸上啊文章里报道，是不是有很多有名的牧师都倒了吧，所以倒一点都不难，哎，对吧，倒得多得很，我们也要警醒这件事情。 后为什么这件事情我特别有感动呢？一个是因为我去过侯姆森林公园，真的非常的漂亮，如果大家没有去到也可以去看一看，非常非常的雄伟。然后我个人呢，我也是要告诉大家，其实我是已经摔倒了无数次，而且特别就是在过去的四年里面，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第一次摔得鼻青眼肿就是2015年9月7号。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2015年的夏天牧师离开，然后2015年的9月6号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站讲台，然后9月7号就摔倒了。就是从那天开始，我就怎么叫摔倒？我就经历过一种从未经过的黑暗，不知道从何而来，就觉得是无比的黑暗。然后在接下去的过程当中，两个教会合一，我也跟大家讲过，我跟佳音之间有过无数的挣扎，所以这个四年其实是真是过得起起伏伏，常常是暗无天日，所以站立得稳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我还是站在这里，真是感谢主。而且我也知道，其实不仅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我熟悉的还是我不熟悉的，是在这里很久的还是刚刚来的，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幼的，都有属灵的征战。就像 Kevin 今天下面给我打电话说他很紧张很不舒服的时候，我也不奇怪，因为圣经里已经说了这些事情是会发生的。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就站立得稳就可以了，其实结果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今天我们真的是想知道我们如何才能够站立得稳呢？所以真是感谢主让保罗写下这样美好的其实像诗篇一样的经文，让我们可以来仰望主。下面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好，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一切都是你造的，而且在你看为美好。我们知道在主里这一切都是好的，但是主啊，但是我们偏行己路，离开了你的道，从此我们就没有了根，就在这个世上漂流。而不光是没有信主的人没有根，我们信主的人常常我们的根也出现问题，不能够站立得稳。主啊，真是求你饶恕我们，也求你拯救我们，真是让我们都回心转意，回到你的面前，呼唤你阿爸父神，因为在你里面那有永远的平安，有永远的喜乐。而因为你是真理，你是道路，你是生命。主啊，求你今天亲自对我们讲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在你的争斗当中能够站立得稳，让我们能够穿上神你全副的军装来打这美好的征战。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不配，我们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一共要讲三点。我以前讲到有的时候唠叨叨的，然后讲到最后就没了，所以今天我改过来，一共有三点，先提醒一下大家。先告诉大家哪三点。第一点是为什么这么难站稳了，第二点是为什么怎么样全副的军装能够让我们站稳了，第三点是怎么样能够整个教会一起我们能够站稳了，就这三件事情。其实第一件事情为什么不容易站稳了，今天看完了大家就应该是为什么这么不容易站稳了，因为我们是在荒原里走路吗？还是我们去 hiking 一个 mountain 稍微难一点点吗？难在哪里？难在哪里？我们在干什么？实际上我们是在征战，我们是在征战，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会麻烦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征战，很大的征战。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征战当中。那没有信主的人就说了，哎呀，哇，那信了主就要征战，那我不要信了， Well, 你不信呢，还没有打就已经败了，没有打就败了，没有选择的。然后我们征战当中常常有误解的三个问题，特别是我自己经常有误解三个事情。第一个是我们把征战的敌人搞错了，我们经常把征战的敌人看成是谁呀？看成是自己家里的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对吧？我看你不顺眼，我觉得你有毛病，你要不要就不要来教会了，我看你烦啊，是吧？真的有人这么说，真的有人这么说。其实我们的敌人是撒旦，撒旦就喜欢挑拨离间，对吧？所以把敌人搞对了，就会好很多。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常常把这个征战的频率搞错了。所以其实我仔细想一想，我这四年的生活是正常的，这四年以前之前我的属灵生命是不正常，因为你们猜猜看，魔鬼跟我们捣蛋是每天每时每刻的捣蛋呢，还是他想得起来再跟我们捣蛋一次呢？时时刻刻的，无处不在的捣蛋，对吧？对。而且那天我跟明医生跟那个晶晶也去问他们，我说你看我们是全时间侍奉的呢，还是 part time 侍奉的？我们都是全时间侍奉的，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这么认为的？如果你本来以为你不是全时间侍奉的，今天你就知道了，你是全时间在侍奉的。你坐在那里就在传福音，全时每时每刻都在做，所以魔鬼每时每刻都在打你，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最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用什么来打这个仗？我们用什么来打这个仗？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不容易的，对吧？千辛万苦到美国来，不管怎么说，也是所谓的凤毛麟角，对吧？都是人才才跑这么远的。人才有个习惯是什么呀？太 harsh， 就喜欢用自己的才能嘛。我有点才能，我还不用了，对吧？要用啊，要用。我就特别喜欢为主做事情。我说主，我这个厉害，我去跟你讲一讲。或者主我厉害，我会组织实验室，我把教会给你组织一下。我来，这个人不行了，不要弄了。那个人做这个，对吧？然后其实为什么这四年会有这么大的属灵征战？我仔细祷告当中，我想了，我有一次在星期五查经的时候，那时候小玉敏还在，我们查约伯记，查完约伯记之后，我忽然有一种非常快乐的感觉。那你们有没有谁读完约伯记特别快乐的？麻烦你们举个手，有几个人读完约伯记快乐？我看一看。哎呀，有啊，太好了，谢谢，感谢主。有这种，别笑，他们是明白的。约伯记表面看是一个悲剧吧，不能再惨了，对吧？子女全部死掉，财产全部没有，最后把他的身体搞得一塌，浑身痒了，他坐在炉灰当中，无法。哦，还没完，还有三个朋友，加上一个年轻人，来跟他胡说八道。你说？这是真是如箭扎心啊，对吧？这怎么过日子啊，对吧？所以我以前一直觉得是悲剧，但是在2015年的上半年，我忽然看懂了。因为约伯说，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啊，我说这个是喜剧啊，能够更深的认识神，世上这一切我们都受得了。哎呀，这句话一说就麻烦了。那时候肖玉敏跟我说，他说我看到你说的时候，我觉得圣灵是与你同在的。其实我现在知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血气是与我同在的。因为说先生要说，魔鬼就说啊哈，然后就开始了。对，所以要小心一点。我们如果真的要打仗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说，哎，我觉得我现在行了嘛。一定要记住。哦，还有一个说法是说，所以做牧师的，如果说我行了，要做牧师的人都是不行的。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面。你如果觉得你能够为神侍奉的时候，你就是不行；你觉得你能够打的时候，你就是不能打的时候，就这么简单。好，这是三个很重要的误解，而且最后还有一个警告，还有一个警告就是说 ，there is nothing in between， 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是没有中性的。英文一句话叫 sit on the fence， 坐在栅栏上面。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没有栅栏的， 我们没有杂染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我们如果不属神的话，我们就是属魔鬼的，就这么简单。不过有个好消息，不想吓大家，有好消息是我们的老大赢了，我们的老大已经打赢了，神已经赢了。所以我们的选择很简单。哎，你们小时候打过球没有？打篮球喜欢吗？我们打篮球是这样的，是两个最厉害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两个最厉害的人，然后猜拳，然后赢的那个最厉害的人就开始挑人。我那时候就特别盼望被那个厉害的挑住了，因为挑完了之后啊，我就赢定了，我一个球都不用定，就跟着后面跑来跑去啊，嚷嚷啊，你像我这么矮怎么投得进球啊，我就在后面跑照样赢球啊。所以我们跟主也是一样的，不用长得又高又大，不用像黎黎那么高也可以打篮球，可以的，没问题。对，好好，这第一点讲完了，今天我还比较简洁，第一点就讲完了。所以呢，现在我们知道了，站立得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知道敌人是魔鬼，魔鬼天天的捣蛋，而且我们的血气肯定打不赢，对吧？所以的话，下面我们仔细看如何能够穿上全副的军装。穿上全副的军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要全副？是因为我有个问题，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我经常容易钻到细节里面。昨天晚上跟Kevin谈，他说你可能要想一想，不要讲的那么细，想一想这个根本点，这个全备这件事情，给大家分享一下。哎，我想对，是有这么回事情啊。你们家里有没有人有纱窗啊？或者在国内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用过一个东西叫蚊帐的东西？啊，有蚊帐。你们家有没有蚊帐有洞不补的？或者晚上那个蚊帐那个你不把？哎，你们用不用夹子把它夹上？要夹吧，因为如果有洞或者你没有夹好，晚上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对，会有东西在你耳朵边上唱歌。他咬我倒也算了，这蚊子恨死人了，他也不咬，他威胁你啊，过来，哦，过去，搞得你睡不着觉，现在，对吧？对，所以全备真的很重要，而且全备还有个重要的一点，你想，头盔要戴正了，那个护心牌也要放好了，可不是说你往那一放就放完了的，所以全备，而且每一个东西都要搞周周正正的，对，所以下面我简单的，希望能够不要太啰嗦，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六个军装怎么能够把它好好的放正。第一个事情是要用真理做带子束腰。腰重要不重要啊？在人哎，严老师搞体育的，腰重要吧，对吧？对，你要不小心跑步腰都会疼，因为腰真的很，什么事情都弄到腰，对吧？对， Kevin 也知道，跟我说这个 core 要锻炼好，对，因为重心在这里面，腰一爽就不行了，所以真理真是很重要，对。然后真理其实很不容易理解，为什么不容易理解呢？因为最新的定义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真理，不是没有真理，我是有我的，你有你的而已，对吧？哎，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刘杰分享的也讲了，说很多人都用理性，他的理性不可靠的，因为每个人理性都有自己的一套，大家都不一样。然后最近的严弟兄讲到关于自我中心啊跟骄傲啊这些事情，我听了非常的受用，因为我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对，因为我经常有的时候查经时候跟大家分享，我说我30岁之前从来没有错过，所以有多么的骄傲，要这样的骄傲要能回到神的面前啊，是几乎是不可能的，真是不可能。然后该怎么办呢？怎么能够把我们的这些真理去掉呢？对吧？是要穿上神的军装之前，搞了半天要脱掉原来的军装，哎，对吧？所以我们每天要干什么呀？要读经，对，月平知道我们要读经，因为提摩太后书3:16-17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要学习神的真理，神的真理是必须学习才知道的，因为它不是那么浅显的。而且说句老实话，神的真理在人看来显为愚拙，显为愚拙，所以是 非常不一样的，是非常匪夷所思的，所以我们要经常的读。然后你们猜猜看，我喜欢读经吗？不喜欢呢、啊、你喜欢我跟你讲的干嘛？当然不喜欢，我这么聪明的人又忙。对，所以魔鬼第一个是告诉你，你很聪明，你不用读了。第二个跟你说，你好忙啊，你好忙，你不能读啊。你实验室好忙啊，你要写 grant， 你不要读了。那是魔鬼经常跟我这么说。或者魔鬼跟你说，你开店好忙啊，要不你就不要读了。或者说养孩子好辛苦啊，就不要读了，对吧？或者说传福音好忙啊，就不要读了。有没有啊？有没有啊？对吧？常常来分我们的心。但是诗篇第一篇就有提醒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大家不管有多聪明有多麻，都要读圣经，千万不要跟我学。因为这么多年我真的没有认认真真的好好读过几遍圣经，就是跟大家说句老实话。然后读经的时候，魔鬼还有一个诡计，魔鬼喜欢叫我们用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圣经。这也就是为什么不信主的人读经不容易看懂的原因，因为从人的眼光看神的那些话的话，什么事情都不对。一会儿神表面挺好的，一会儿又杀这么多人，一会儿又这样，一会儿还是要打我左脸把右脸送过去。这前面又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神不是拿我开玩笑吗？一会儿说不能离婚，一会儿说我心那个有什么样的条例就可以了，到底是什么意思？神的话前后矛盾，什么叫圣经无误？全是胡说八道，对不对？还有一种错误方法是，我常喜欢做的事情，就读完圣经叫做创可贴圣经。你们有没有读过创可贴圣经啊？读完了之后说，哎呀，好了，走的是什么呀？走的是自己啊，就贴在那，贴在那里有什么用啊？根本没有任何生命的改变，就贴了一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搞过，贴一点，然后就满腔热血的就开始要做事啊，要侍奉啊之类的，常常这样。这个在圣经里叫旧皮带装酒，旧皮带装酒，皮带会怎么样啊？皮带会破掉的，我们属灵上会受伤的。所以千万不要从人类。所以每次读经之前还不是随便读的，是要祷告之后转换眼光的读。其实也蛮简单的，你如果每天花十五分钟。每天花十五分钟，你的整个的属灵生命就会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也试过，果然不一样。十五分钟的时候读的时候呢，要问两个问题。其实孙展弟兄也讲过，我以前牧师也跟我讲过，就两个问题。第一件事情，这段圣经告诉我神是怎么样的神，而不是跟神说 why， 你为什么要这样，而是说神就是这样，我知道了。神是信实的，神是恩慈的，神是创造的，神是大能的，神是得胜的，神是自由拥有的，就够了。然后第二个问题问什么呀？神你要我做什么，对吧？保罗在认识主之后，还没有刚刚被主那个招呼呼召的时候，他就说，主你要我做什么，对吧？我们要回应神。所以昨天还说到那个我们吃饭的时候想起来，就说我们信主是不是被动坐那什么也不做？ No， 不是，不什么也不动，我们是要回应神的。所以读经的时候要反复思考这些事情。神你是什么样的神？越来越认识神，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然后追随神。因为神耶稣的彼得说过两个字，什么呀？ Follow me， 跟随我，对吧？所以读经的时候是以这样的一种眼光来读经，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你们看，这样的话，这个腰带束好了之后就不会受伤了。好，然后第二个讲的是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这个是我绊倒最多的一个地方。因为其实我当年信主的时候是因为我跟江英关系很不好，他老是不高兴，我当时也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人没有怜悯心，所以我那时候信主之后求神给我怜悯，然后在家里也写上怜悯两个字挂在那里。猜猜看有用吗？毫无作用。 毫无作用，因为我三十岁之前没有错过嘛。我现在知道了主的道理之后，我就更加没有错了，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这样呢？这回说，这回我有绝对的真理了，在我的手里面来。你像我再戴上这副眼镜之后看人，你觉得感觉怎么样啊？感觉怎么样？大家都有问题啊，教会有问题，牧师有问题，对吧？弟兄姐妹有问题。我觉得问题最多是谁啊？你们猜猜看。相应有问题，天天在一起。我戴着这么一副眼镜，后 Kevin 有问题，我也经常看到他有问题 ，problems， what's the problems？ 这是魔鬼最喜欢我们来怎么来用公义的，是不是这样的？你觉得有了这样的公义之后，哪里还有平安呢？刚才说的，我们要通过我们这种关系合一的关系来荣耀神，哪可能荣耀神呢、啊？对吧？哎，昨天我还跟他们分享的说呢，教会里其实怕。就怕这些无比的热心、无比正确的弟兄姐妹们。你如果觉得你无比热心、无比正确的话，稍安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先休息一下再说吧。一定要小心。然后糟到什么程度，我们跟你讲一讲。讲了这么久，是去年2018年12月29号，我上次讲的提到为止，我今天再给大家讲一次。那一天是父亲爱营的第二次的聚会。你想，我跟江英有了这么多年的矛盾，然后我们2016年去了父亲爱营，然后后面跟进聚会，然后2018年的时候我们去父亲爱营去做辅助同工去帮助，然后回来之后做跟进聚会，第二次，我跟他吵得天昏地暗的，然后下午在我们家聚会坐在那里，然后大家就看着我们两个那个样子，你觉得感觉怎么样？是一脸的250啊，一看就知道没什么好事情。对，我要，然后朱牧师一般不来的，那天也真是有神。那因为前一天晚上朱牧师跟我说，除非明天耶稣降临回来了，我明天一定会去你的那个聚会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就来这一次嘛，就这一次，神奇神奇，真是神奇。他说第二天一定来，就来了。然后朱牧师看到就问了我很简单的一句话，他说。钟辉弟兄，你知道你错在哪里了吗？如果是你们怎么收场啊？这种事情啊，没法收场，没法收场啊！对呀、啊，对呀、啊，早认错不就好了吗？对，所以跟你说，在主里面站立得稳，有多么的不容易，完全不错。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认罪啊，就能够站立得稳。劳伯祥牧师在2016年的林奇伯格的第一场讲道就是讲我们要认罪，他讲了读这篇经文读了好几次，以赛亚书66章1到2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你们猜猜这篇道我听了多少遍了？在那天之前至少有10遍，因为严弟兄叫我去跑步的时候我又无聊，我就挂在耳朵上听了一遍又一遍，听了一遍，每次听的时候心里都热热的，每次听了之后心里都有感动。最后又怎么样了呢？又摔倒了。所以那天是我，虽然我也认过很多错，那天我是真是跪在地下向江英认错。我跟他说，我终于认识到了，我真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真的认识到。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有哪些是我的法利赛人伙伴的话，欢迎你和我一起跪下来认罪。因为周德威弟兄在2017年主日学的时候讲到的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解决了吗？ 没有啊，才一半呢、啊，才一半呢、啊。那江英怎么来饶恕我呢？那时候师母在边上就安慰江英，江英说：“凭自己是肯定不能饶恕我的，只有靠神来原谅。”然后尼利弟兄在边上不失时机的就说了：“我们要感谢主，也感谢江英，因为他又收留了你，不然的话，以后我们到哪里去聚会呢？”对，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说句老实话，我不知道江英怎么能够饶恕我，因为我如果是在江英的位置上的话，我是不能够饶恕我自己，因为这么多年。而且是变本加厉，特别是最近的这四年里面，我能够感觉到自己是在变本加厉，觉得自己的意识有一种膨胀的感觉，而且不是一点点的膨胀，是那种从液体到气体那种膨化那种感觉，就啪一下就出来，棉花糖看见过没有？就一粒糖可以搞这么大的那种，这么大的那种意，用这样的一种意，天天在那里逼迫他，我真不知道他怎么忍受得了。对，我也不敢替他讲话，但是圣经里是有这样的，是这样的。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节讲，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饶恕真是不可能的，就像江英说的，但是神先饶恕了我们，是只有神才能让我们饶恕。对，而且在大家看到没有，在这个和好的过程当中的话，神真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我又要回到讲这个合一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了，因为真正的合一的关系是一个三角关系，凭我们个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你向一个人道歉，对方不能接受的时候，在我们这个人世间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在神里面，我们的道歉是不需要看着对方的，因为我们是先向着神认罪，是这样的。然后向对方的认罪也是一个无条件的认罪，因为其实我们向对方认罪要对方原谅是一个欺骗，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求人饶恕是一个欺骗，你们知不知道？认罪是真的，求饶恕是一个欺骗，因为我们要饶恕完了之后，我们心里感觉怎么样？更舒服一点啊！所以我们饶恕求，如果道完歉别人不饶恕，你看一般夫妻之间会怎么样啊？会变本加厉，越来越厉害。所以我们认罪是完完全全、认认真真的、彻彻底底的认罪，不是说靠着对方的一个认罪，而且对方不原谅之下，我们是反复认罪、反复认罪，而不是说又会火又起来，你凭什么不原谅我呀？我都说不好意思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对，所以这样的话，你看到没有，一下子问题就化解了。有神的作为中保的时候，很多原来无法解决的问题转眼之间就不存在了。哦，然后最后还不能让大家误解了，难道我现在说了这么多就是说，那我们教会里面别人错了之后我们就应该闭口不言吗？难道这是神教我们做的事情吗？你们觉得神是和稀泥的神吗？不是，哎，神是公义的神，而且神的公义就是爱，爱就是公义，哎，那该怎么办呢？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很多人犯这个错误，很多人用爱心讲我的诚实话。神不要让我们跟别人讲我们的话了，我们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讲，我们要用爱心讲什么呀？讲真理。第一个军装里面讲真理，讲神的话，谁要你讲你的话的？你讲了当然都错了。还有一点就是说，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信息，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为这位弟兄、为这位姐妹流过眼泪的话，你就不要去劝他，就不要去劝他，因为你劝一次绊倒一个，自己也倒他也倒，不要去劝别人，是真是要有一颗流泪的那个心去劝别人。好，现在是公益讲完了，下面第三点讲是要用平安的福音当做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鞋真的很重要，哎，今天早上江英问我，我们下午要出去 hiking 要穿什么鞋，我说你要穿一个 hiking shoes。 为什么呢？因为两个保护，一个是地上有的时候尖的小石子， hiking shoes 它底厚，可以防止戳到脚。第二个，那 hiking 的那个帮比较高，帮高可以避免什么呀？崴了踝关节。对，所以鞋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让我们站稳的一个装备。然后魔鬼打我们怎么打呢？他是说平安的福音，魔鬼最喜欢偷掉我们的什么呀？平安，哎，平安，哎，啊，让我们担心有没有饭吃，对吧？让我们担心身体的健康，让我们担心 小孩的成长，哦，还要让我担心我太太的灵命怎么样，担心这么多事情，你说忙不忙嘛？对吧？哦，而且我们的不平安有两种，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教会里一种还是好一点的，表面的不平安，他不平安你一看就知道，你可以安慰安慰他。还有一种是像我这样，我不平安了我就我很好，要祷告啊啊，没什么要祷告的，我很好，有没有这样呢？经常这样，你们不要这样看着我，我90%之间问你要不要祷你都不需要祷告的，是不是这样的？都很好，怎么可能好呢？你在魔鬼身上怎么好得了呢？怎么可能呢？当然需要祷告了，对吧？所以那些是装的，对。所以圣经里说，马太福音第六章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记得周牧师上个星期讲到吧，对吧？说我们求什么呀？我们要求最大的呀，对吧？求大的时候就平安了。然后我们其实我最近想了一想，昨天也分享这件事情，说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误解，让我们失去平安。我们经常误以为这个世界是在我的掌控之中的，你们有没有这个误会？你有没有觉得这些事情掌控着，特别是有点掌控的，有个实验室的啦，有个 business 的呀，我掌控这个，哦，有小孩的是我管的，有没有这个感觉？一旦有掌控之后，为什么平安就没有了？因为事情很容易失控，一失控之后平安就不见了。对，昨天我还讲到，就是说在2012年江延东一个手术的时候，我是第一次有这个抓狂的失控感。我当时就坐在手术室的外面，真的是非常的茫然。我也不会动手术，也不知道麻醉是怎么回事情，对吧？这些事情最后结果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而且手术完了之后，这个结果到底是好不好，我也不知道，就只能呆呆地坐在那里。所以我真的想，哎呀，信神还是不一样。信神起码知道谁在掌管这一切。如果是我自己觉得我在掌管这一切，我坐在外面我肯定坐不住的。然后江英手术醒了之后，他就在那儿嘀咕什么呢？他说 I want to wake up， 我要醒过来。就是因为麻醉完之后你真是完全失控，无法能够调动自己的一些，本来一个，因为嘉欣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他最不喜欢的就是说一种无助的感觉。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其实说句老实话，我们的无助还没有开始呢。你不信再过10年，你不信再过10年，你不信再过10年，你就知道什么叫无助了。到时候开个玩笑，连 bladder control 也不行啊，再过几年，对吧？真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如果真的能够认认真真的接受了这一切之后，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就不会为这些事情抓狂。然后刚才也讲到，还有一个失去平安的办法，就是我们要凭着血气侍奉。我特别喜欢凭着血气侍奉，我信主1年之后就搞过一次。今天我就不跟大家讲细节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而且真的搞得不错。半年之内大概有快10个人受洗，搞了一个查经班，感觉真的很好。你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这是魔鬼的攻击，这是魔鬼的攻击。因为侍奉不是这样侍奉的，在听啊，对，我们要将有新的指示了，正好我给我们新的指示念一念。提摩太前书第3章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呢？我们新的知识好像蛮符合这些的。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我们是否真的是一个从里向外的，看到没？这里说的是通过这些很近的关系的合一来侍奉主，而不是说跑在外面做很多事情咋咋呼呼来侍奉主。所以这是一个根本。所以我们要先尽心尽力尽性爱主我们的神，然后爱人如己，对吧？对，爱人爱谁啊？当然先是配偶， 孝敬父母，教养小孩子，上班的地方尊敬下级，体恤下级，就这些简单的事情，这些就是侍奉。还你还没有来教会呢，这些就是侍奉，这些就是侍奉。然后大家可能还要，我本来没有准备的，但圣灵提醒我一个事情，那大家要问我了，那我的太太或者先生不信主，我该怎么办呢？或者说他的灵命不行，不如我，那怎么侍奉呢？或者说我的小孩他好像跟神不是很亲近，我怎么侍奉他呢？怎么侍奉啊？怎么侍奉啊？
身教重
啊，祷告身教，太对了，太对了，就像主一样的爱他们啊，千万不要去说教啊，有什么好说的？孙赞弟兄给我一个更加深刻的一个提醒，他说如果你觉得你的小孩有问题的话，你就向他认罪就可以了。爸爸不爱主，所以你不爱主。爸爸把事业看得最重，所以你把学习看得最重。爸爸经常跟人吵矛盾，跟你妈妈吵矛盾，所以你心里没有平安。就这么简单。 Nothing better to say， 就是这样，你就这样是。然后魔鬼还喜欢我们传一种没有平安的福音，你们有没有传过没有平安的福音啊？有没有啊？啊，你们有没有听见我起码说你们要信主啊，你要是不信主的话就会下地狱啊，你死定了。你们有没有这样传过福音？这是没有平安的福音。还有一种表面平安也没有平安的福音，你们要信主啊，信主之后神就会赐福你啊，啊，你要是给教会捐一块钱，神会给你十块钱，对吧？你给我再给我多一点钱，我买个飞机给你看看，看见过吧？有吧？就 Austin 你们认识吧？对吧 ？No， 这是没有平安的福音，因为这是假的，这是魔鬼的福音。其实我也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很好的弟兄姐妹们很有热心传福音，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真是赞美感谢主，因为没有忘了神给我们的大使命。但是其实我们传福音就是我们的 daily walk， 就是我们每天做的这些事情。因为在这四年里面有很多事情感动我，其中有一件我们已经讲过无数遍了，严弟兄也经常提到，我就去看 Linda 得癌症20多年，在她临终前的一周，在那里不遵照医生的嘱咐在那里吃东西，因为他肠梗阻不能吃东西，只能吃流质，不高兴在那吃一个 cookie， 吃一个饼干。我说这个不能吃的，这个吃了会有生命危险的。他说 the hospital food is terrible， 然后肖明云在那吃那个东西。我倒不是鼓励大家不要听医生的嘱咐之类的，只是你能看到 Linda 的眼光，她是有真正的平安。神不能保证我们不得癌症，神不能保证我们不出车祸，神也不能保证我们家庭不破裂。 You never know， 但是神给我们的是真正的平安。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些各种各样的困难当中能够真的是靠着神的力量老老实实的就这样走下来的话，别人就看到了。因为我看到琳达，我就是说我要这样的福音，我要这样的神，明白了吧？你们看，就是说像我这样的一个恶人能够回转过来，就是因为周围是充满了这样的人。你一个每次能够看到这样，你就能够看到在自己最黑暗的时候你能看到神的亮光。我们要做神的亮光，所以我们的平安就是神的福音。在下面一个是要拿着信德做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所以魔鬼会向我们射箭，而且是带火的箭，是非常难对付的。藤牌是那种浸过水的牌子，所以火能够灭掉，箭也能够挡住，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 然后魔鬼一般至少会用两个办法来把我们来攻击我们，一个是用世上的苦难来攻击我们，包括约伯就是这样的。魔鬼跟神打赌说，哇，他跟你好关系好是因为你给他赐福了，你给他一个实验室，你给他一个儿王，对吧，你让他太太也很能干儿子也很有才能，对吧，所以呢他就跟随你，对吧。魔鬼就说，你让我拿掉点试试看。魔鬼常常会这样对我们。但是我们要记住主耶稣的话，在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耶稣已经说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要不要把这句话拿掉再传啊？怎么可以呢？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的福音是出死入生的信息，是不是这样呢？出死入生的，而不是说无灾无病的信息，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人一旦有一点问题之后就离开了主，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的理解到这一点。我们的福音不是一个虚无缥缈好像都是乌托邦一样的一个福音，而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非常非常非常有挑战的福音。但是好在我们的老大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在这些苦难当中，如果我们没有信心，魔鬼就会把我们绊倒；我们如果有信心，我们就会看到神的大能。然后第二件事情是，魔鬼会在我们的错误中控告我们，让我们来跌倒。你们刚才坐在下面有没有想过，哎呀，就这样一个人还好意思再继续搞复兴爱营的跟进会，还好意思上讲台来给我们讲这些事情，好意思。我人是不好意思的，但神说，well, 你起码可以老老实实的说嘛，对吧。我们怎么知道分辨魔鬼的控告和圣灵的提醒呢？魔鬼的控告它有一个特点，它让我们的心灵越来越黑暗，让我们觉得 God doesn't want me， 神不会再原谅我了，这是魔鬼的控告。我也感到过，因为这四年里面有的时候在下午的时候，我就会偷偷的跑回家躺在床上唉声叹气，我真是体会到大卫说我终日哀恨的感觉，还真是有这样的事情。还真，我这个人其实神经很粗的，很厉害的，从来没有知道我也会哀恨不已，无处可逃。但是我有一点我没有忘记，犹大跟彼得两个人犯完错误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对吧。犹大在卖主之后，当然我们不能够假设了，但是我们是知道神的心意的。如果犹大回到主的面前来认罪的话，你说凭神的心意，神会不会说我不会原谅你？神有没有说我挑过了，这个人原谅，那个人不原谅？是因着恩本乎信，对吧。但犹大没有回来是因为他不信，他不信神，他信自己，所以就在魔鬼的诱惑下，魔鬼进了他的心。你们记得那个犹大的那句话吧，他就吊死了。那彼得怎么样呢？彼得怎么样呢？彼得他就哭了，哭鼻子，大家会不会啊？死的病你们就先哭，大家就先哭鼻子嘛，对，一个人哭不行，大家一起哭，一起哭。对，哭了之后跟神说，我愿意，我是爱你的，就够了，就够了，就够了。我们要记得在罗马书第8章讲到，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就够了。彼得在海里面就叫了 help，救我就行了，这就够了。所以魔鬼的攻击的时候，我们犯罪， 教主来救我们就行了，对吧？为什么父亲这么重要？你看 Kevin 每次有麻烦的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有没有从来一次跟说我没有空接你的电话？总有时间呢、啊，这就是为父的心啊。Always have time for you, and always forgive you。我们要记住这样，这样我们在错误当中就可以凭着信心，再一次经历神的恩典。所以你看到没有？当我们有信心的藤牌的时候，所有的攻击都变成了经历大能和经历恩典的机会。然后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我们要记得我们的救恩，就我们的 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为魔鬼经常会挑逗我们说，你再做一点嘛，你做再做一点你就得到救恩了，你多传几个福音，数一数，你传到十个人没有，搞一搞，你再多做点饭，给教会再多交点钱，你就会忍不住做这些事情。我没有说不要做这些事情，但这些事情本身不是赚取救恩的。而且这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呢，你一旦有这样的心思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不配，觉得自己不配就会远离神。所以的话，真的要知道我们是没有办法来赚取这个，所以白白的救恩，白白的救恩一定要记住是白白的。 OK, do things afterwards, 不要做事情来得取，因为是不可能，救恩太大了，太大了。第二个，魔鬼会骗我们说这是白白的，不稀奇，不是很重要的。大家觉得救恩是很小的一件，但是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啊。主耶稣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呀？多么大的代价！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为我们受鞭伤，被钉死，对吧？而且不仅是这样，士可杀不可辱，被侮辱，他们嘲笑他：“你下来呀！你是神，你下来呀！”多么大的侮辱！不是说神，你受得了吗？我肯定受不了。我要是耶稣，肯定降大火烧死这帮王八蛋，对不对？肯定的，肯定的。是多么不容易，这是多么大的重价。我们真是要记住，救恩是重，我们是重价买的，我们要珍惜这一份救恩啊，不要轻轻飘飘的就放在一边，被一点点的事情就抓走了。这个救恩有多么的大，难道我们早上睡觉这么重要吗？就不能来教会吗？难道当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这么忙吗？对吧？主能够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在这个救恩之下，难道我们不能够付出我们的吗？哦，然后魔鬼还会经常骗我们啊，说这个救恩啊，你得今天搞啊，明天搞啊之类的。不是这样的，救恩是已经成了的救恩，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所以我们打的是一场不知胜负的仗呢，还是已知胜负的仗啊？我们是已胜的仗，已经成了。已经成了，所以救恩是这么的大，这么的美好。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凭着信心，在救恩里面就可以了。在耶稣的宝血之下，魔鬼是无法来夺走我们的救恩。所以最后一个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哎呀，我是男生啊，我看到这个我特别兴奋，你们兴奋不兴奋啊？我小时候就还拿个棍儿啊、枪啊之类的，那种夹子，那种那个夹衣服的夹子，你们知不知道？我把它这样夹一圈，那样夹一圈，就变成枪了。很喜欢打仗啊，哎呀，也会拿错的，不小心的话。第一个是魔鬼常常歪曲神的道来引诱我们。比如说魔鬼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我要是在那肯定上当，哎，变一个，你看耶稣说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可能会跟我们说，你搞个东西我们看看。 No, 拒绝，跟着神的话走，拒绝魔鬼的循循善诱啊！而且魔鬼还很逻辑呢，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一定能够做到的。你应该说，如果我是神的儿子，我才不听你的呢，是不是这样呢？ OK， 不要听魔鬼的，这是 一个打仗的方法。第二个是魔鬼会挑逗我们，凭着肉体跟他们征战，这样我们必倒无疑，因为我们灵力的征战是根本不能靠肉体打的，你说对不对？你说对吧？你不信你穿上那种击剑的那套衣服，你去游泳试试看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啊？上面都是金属的环一环一环的，你跳到河里你试试看，肯定会淹死的。所以哦，最近我跟朱牧师一次聊天，讲到圣灵的事情也蛮好玩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说圣灵叫我做这件事情，我们肯定要多想一想圣灵如何感动我们的。因为圣灵的感动其实是要有多重应对的，因为要跟圣经里的话相符合，要跟你周遭的这个教会的这种情况，还有教会的启示，这种都要符合才是圣灵的感动。然后我们在特别在个人的生活当中的话，圣灵常常做的一个功是什么呢？我跟圣灵说，圣灵好像常常在骂我，哎，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啊？说你又惹老婆生气了，你又惹儿子生气了，你又惹学生生气了，你有没有听上级的话？哎，啊，你有没有做这个？经常有这样的提醒。朱牧师一听，哈哈哈哈就笑了，难得的，难得的。朱牧师肯定是觉得这小子终于没有那么糊涂了。是圣灵的感动，竟然是把我们归正的。圣灵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归正的功效，而且不光是我们一个人，常常一同归正。所以圣灵经常有印证的。如果几个人同时看到说，像当年严弟兄说我们这个教会要合一的时候，我当年刚开始的时候，凭我的血气，我觉得是开玩笑。啊，这怎么合一啊？二十几个人，那边二十几个人，而且我一个都不认识。对吧？我觉得合一是好像说笑一样的，但是后来圣灵就提醒我说，你觉得神的心意是什么的心意呢？我那就没得说了，神的心意是合一的心意，所以我们的感应就开始走到一起，而且这个教会的姐妹弟兄也是的，慢慢就起来。所以圣灵呢是有印证的，而不是说一个人的感动，个人的感动是常常是魔鬼在挑起纷争，会打起来的。好，第二点讲完了，讲的比较长一点。然后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靠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合一的关系来站立得稳。因为在这个第六章的第十八到二十七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所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你没有发现他在说整个群体之前先说的是 pray in spirit， 我们要靠着圣灵要祷告。哎，说到祷告，我们祷告会人是越来越多了，真是感谢主。一个教会的兴旺与否，这个祷告会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个祷告会的纯正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朱牧师就提醒我们，祷告要先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属灵的征战如此的激烈，所以要在随时随地随时多方要祷告，而且是要祷告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魔鬼的攻击是稀奇古怪，你想都想不到的，所以要有为各样的事情祷告，而且要为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还有各个方面的朋友们祷告啊。圣灵就有很大的眼光，常常跟我们提醒要为这些人祷告，要为那些人祷告。刘牧师最近来也提醒我们要为普世的福音祷告。当然不是说我们只看这些，但是我们的眼光是要有很广的眼光才行。多方祷告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讲，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看在祷告当中我们就怎么样了，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心思就合一了。所以其实不是说我们后来做了开了多少会做多少事情，这个心思的合一其实就是教会的合一，而且这样的合一只有通过祷告才能够得到。 所以弟兄姐妹们，不管你们在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有什么挑战，一定不要离开教会，特别是我们将要有受洗的弟兄姐妹，一定不要离开教会，因为我们这个仗是要一个集团军来打的。因为我们虽然每个人当然都要穿上全副的军装，但是一个人还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我们是要一起打这个仗，所以千万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不要离开。我跟大家讲，你们想想这四年我是怎么度过，你们听到了没有？其实我刚才已经提醒过了，有不断的有牧师的提醒，不断的有周围人的见证。其实就说我的婚姻的话，其中有柔嫩的牧师的提醒，有严弟兄的眼泪，严弟兄跟我说，我看见江燕那个背影，我眼睛就流下来，因为他被我欺负之后，江燕的背影是充满了悲伤。然后还有倪丽弟兄的担忧，倪丽弟兄经常跟问我，你们最近又怎么样了？对，还有扁弟兄快乐的鼓励，跟我说没关系的啦，在主里一定有希望的，你们去那个父亲那里会有希望的。哦，还有朱牧师的提问，及时的提问，啊，还有父亲爱引弟兄姐妹的包容，没有说我们搞成那个样子，他们就说，哦，我们不来聚会了，你们这两个鸟人，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这是非常的美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关系，这就是这样一个合一的关系。然后最后我们要记得，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讲出。Preach the gospel， 我们要大胆讲出这个福音。为什么要大胆的讲？因为我们的福音在这世上是很 offensive 的，是很冒犯人的，对吧？打左脸要给右脸，啊，哪有这样的事情，对吧？有苦难也是正常的，什么都要听神的，自主呢 ？Where is my independence？ 对吧？都是这样的。哦，还有 prosperity gospel 那种成功神学也要跟我们打仗。成功神学听起来很好听呐，弟兄姐妹要小心啊！成功神学可好听了，说哎呀，你有神的力量，你就可以做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那个可好听了。我们一定要守住，不要相信那些鬼话，我们要守住我们的真道。所以我每次讲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跟你说，我每次讲的都很紧张。我也跟各种弟兄分享过，因为我特别怕讲的都是我的想法，而且朱牧师也不客气问过我说，钟辉弟兄啊。你觉得这个想法是你自己的，还是经文里真的这么讲了？非常重要的提醒，真是很容易忍不住就讲出。因为我有的是，我们是做科学的人在讲的，就是有自己的 idea， 这是做科学的人的特点，也是个能力。没有的事情也能够想得出来，要小心，要警醒。这种世上的小学似是而非的那个真理，千万不要拿到讲台上来讲。然后我也要鼓励。教会的弟兄们要有心智，要立志讲道。因为严弟兄已经讲过了，因为讲道中怎么样，严弟兄你就活过来了，你就看到光明了，不管有多么黑，你在黑暗中就出黑暗入光明。然后你说我不讲道，你不讲道，你每天讲的话就是在讲道，所以要看管我们的口，要看管我们的口。我每讲的一句的话，其实都是神的道。你讲出来的恩慈就能够融化那些心灵。你要问我为什么你传福音那个对象没有信主，哼，应该问问自己，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要小心，很多时候是应该闭口不言。特别是我要知道这件事情，啰嗦，要闭口不言，可能要讲恩慈的话，要讲神的真道。今天我要改我以前的一个最坏的一个习惯，我以前就讲到这里就下去了。我们要行动起来，我们不只是说说而已，因为听完一篇道，我们总是要改变一些的。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些 Giant Sequoia， 前面开头是讲到的，我们也就是那些 Giant Sequoia， 现在长得还不够高，所以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呀？要干什么呀？要扎根呐、啊！ 要扎根了。因为我一想到扎根的电影，我就想到达玉弟兄在2016年的讲到的一篇叫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啊，我们怎么可以更深呢？说句老实话，苦难是有帮助的，苦难是有帮助的。你想那些水库呀，要是水少一点的话，他们会不会扎根扎深一点啊？会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说我们要求苦难，千万不要去求苦难，但是当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要站立得稳，利用这个机会来扎根啊。我们要记得，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扎根是扎根在神的爱里面的。因为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的，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也要记得，我们每一个人当然要扎根，但是靠单个人是不够的。你能不能够想象到那些假恩水库啊，肩并肩的时候，就算根还不太稳固的时候，你没有觉得大树可以为小树挡一些风吗？对吧？而且彼此在一起的时候，整个的，你们知道防风林的原理的，彼此在一起的时候，整个风是会降落很多的，但是一棵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大家要记住，我们要在一起。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让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彼此看顾，要彼此看顾。因为主也对于彼得说过，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让我们结束的时候用这篇，用最后一篇经节保罗的书信来结尾，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他说，我让我们能够立志如保罗一样的立志。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单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祷告。啊，我们天上的父母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主啊，正是这个世上有这么多的苦难，我们在没有信你的时候，实在是因为自己的自私啊，自己的骄傲，伤害自己，伤害别人啊，甚至在信你之后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属灵的征战，我们是在与魔鬼征战啊。这个，但是在我们知道，虽然在这世上有苦难，但你已经胜过了苦难。主啊，真是求你让我们能够立志穿上我们在主里面的全副的军装，我们靠主啊，打着美好的属灵的征战。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保守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啊，真是心里火热，愿意与主每天在一起啊，靠主的话每天存活，每天得胜。我们感谢主，我们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Amen.